有，我们总是很高兴，一到礼拜五就很高兴。礼拜五嘛，我们就跟十方法界菩萨共聚一堂，新闻法化。另外一方面呢，明天就是周末，所以充满了无比的欢喜。一到礼拜五的时候，所以我们呢都是很高兴的，法喜充满的，又可以闻法喜，时间上也很对，太好了。我们今天呢继续谈我们的第二会，还是要谈修因切果生解，就是我们要去对这个因果哈，能够切入去了解，对这个十方法界能够真正深入。那么我们呢有过这个良品啊，讲过良品，因为这一会呢是在人间讲的，是在这个普光明殿讲的。那么这个普光明殿即使是人间呢，或者不是人间，实在很难定论，因为它是龙王所现的地方，所以它不确定，你不能够说它是人间或不是人间。但我们可以这么讲，它是在精神世界里头讲的。那么我们呢今天要谈的是谈光明觉品，那我们就要回溯去想想那个第八讲四圣地品这一件事情，是大家要一定要去注意的。人生绝对是苦的，你活着一天一定是很辛苦，有种种的挑战，种种的麻烦，种种冲突，种种的矛盾，得失，种种通通都有，是不是？所以我们很辛苦。但是佛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苦了你就想逃避苦，错的。因为逃避苦呢就会集很多的苦，所以你要知道，在第二会一讲正信的佛法，正信的观念的时候，他一开始呢那么讲如来名号，这个名号的法义一说完，就开始要谈四圣地。四圣地就是告诉我们，生活的本质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愿意去承担，如果我们不愿意面对它去解决问题，如果我们不愿意有一种比较达观的宽容的心，忍耐的心，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得好。如果我们不能真正的用智慧，佛不是讲智慧吗？不起菩提心，我们就不可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活得很自在，能够有福报。所以四圣地品这个是建立真正正信的原因，是从这里来的。我们最怕的是想逃避，有时候我们内心想，哎呀我很怕，我怕什么？我怕失败，我怕我的命不好，或者是我怕别人怎么讲，或者我怕别人会不会怎么样。哎，这样子的事情呢，那通常是让我们把注意力引开了。注意力引开，引到哪里去呢？引到了你只想逃避那件事情上。你想想看啊，我们因为害怕而逃避，而不是我们兴趣而投入。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情。就心理学家从深层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真正的菩萨心肠，或者慈悲心，或者是爱，这件事情事实上是一个兴趣。兴趣的意思是什么呢？兴趣的意思是说，只要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到我很注意，引起了我很投入的注意力，这件事情就是兴趣。那么我讲到这里，你一定会回过头来问我说，郑老师，我如果在山上散步或者是郊游，在一个小径上突然间看了盘在那里的一条这个眼镜蛇，就龟壳花雨伞节，它的头伸得这么高对着我，郑老师，我很注意哦，不止注意，我害怕的不得了啊，这样是不是算兴趣？当然不会兴趣。这样算不算叫爱？我说那要弄清楚。 是你看到那一条蛇，你害怕，对不对？你想逃，对不对？而你注意，是不是？但是我讲的是讲兴趣的注意。你有没有发觉，如果台大动物系有一个动物学家专门研究毒蛇的，他今天就是要到山上去走一走。假如说沙帽山有很多的毒蛇，对不对？士林以前因为日本的毒蛇研究所在那边，后来听说一光复的时候都往山上一放流失了，所以那里很多毒蛇。好了，动物学家如果那一天走完了以后没有看到毒蛇，只看到鸟，你听到鸟的声音，是赏鸟协会多高兴，那他不高兴，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毒蛇啊，对不对？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在于你的态度。如果你不是研究毒蛇，你看到毒蛇很害怕，你想逃避，逃避的那种注意力不叫做兴趣，你只是逃避而已。但是如果你对那个东西你关心，你关心那个毒蛇的生态，毒蛇怎么生活，什么食物，诶，你还会命令的观察。如果别人要打死那条毒蛇，你要跟他讲不行了，这种毒蛇在这里已经不多了，我们要研究啊，对不对？你反而变成一种爱在那个地方出现了。那么现在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事情啊，你留意，如果你在家里，你对子女是爱呢还是逃避，你可以弄得很清楚。孩子在你的面前，他做了一件错误的行为，你勃然大怒，责备他，骂他，你自己气得很厉害，你说你是爱他，但我认为你的爱是没有能力的爱，不能算真正的爱。你虽然很注意每天小孩子回来吃饭的动作，喝汤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做功课，走路有没有抬起头来，你都很注意，对不对？可是呢，你却很怕他吃饭的时候有声音，因为你就会骂他像猪一样。你也很怕他走路驼背，因为你这个简直一只跟他像拉力，拉力就是穿山甲。哎呀，有时候骂了像乌龟就骂出来，对不对？你那个骂的结果，你有没有教他？没有教他，你只是在逃避一件事情而已啊。你的注意，你根本没有产生兴趣，没有对他产生兴趣。回过头来你有兴趣了，这个小孩子为什么驼驼背？我想想看，最近为什么以前都不驼驼背，为什么最近驼背？你开始兴趣，而且注意留意，今天不随便骂他，我看看几天，然后我就问问郑老师，为什么小孩子会驼驼背？以前都很好，国小毕业都很好，到国中一年级才驼背，为什么要装着这样驼背呢？我会告诉你，有很多原因驼背。这个时候你就产生智慧，你就知道怎么解决。比如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发育的比较慢，到了高中突然间长高了，他突然间觉得很害羞，所以他就驼的。有时候他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跟别人碰碰撞撞，很沮丧的回来也会驼的，反正有各种不同可能的因素。你要对他真的兴趣，然后你愿意给予他，帮助他，让他成长，这件事情就是教育的爱，就是父母的爱。我是举这个爱，举这个爱，这个慈悲这件事情来做例子。那么你就会专注他，你不想逃避他，你愿意帮，而且很有兴趣。他说错的话，你不会勃然大怒，你就小等一下，你都要讲这句这样不对啊，对不对？可是呢，很不幸的是，小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是这样不对，那是你老伙子这样说，我们少年的没关系，他又顶你了，你这个时候又禁不住了，拍着桌子勃然大怒，你又输掉爱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真正的爱，有佛光的爱，佛光就是觉光，有智慧的爱，有能力的爱，跟那种没有能力的一种要求是不一样。我们对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我们要对别人慈悲爱，我们也要对自己爱。你想想看，对自己挑剔这个不好，对自己挑剔那不好，不满意自己的鼻子，又一会儿不满意自己的眉毛，又拔了半天，是不是？你看看，你叫爱自己吗？你是每天折磨你自己啊，那叫爱呢？根本不是啊，是不是？你一直在逃避你自己啊，那怎么对呢？那么我们在讲的正信的人生跟正信的佛法， 在这个地方为了想实信这件事情，正确的信念这件事情，他却第一件事情提出来是生命的本质，生活的本质，一个苦的问题。所以我们遭遇挫败的时候是苦的，我们愿意检讨错误，我们就产生了新的创造的经验，所以我们进步。所以我们愿意在我们的自己的有生之年，我们知道生命本身很短，也有种种的起落，但我们却在这个地方看出了一个更宽广的宇宙观。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有一天我跟他说再见，但是我的精神是很喜悦的。正因为我是喜悦的，你自然而然在整个的法界的分流里头，你是属于喜悦的那一国去的，当然到极乐的净土世界去嘛。你内心里头整天都是愁眉苦脸的，老是挑剔自己，对不对？不知道好好的自己能够这个使自己的心智不断的成长，转世成智，对不对？不能得到真正的自在感，那你想想看，你在人间已经是堕入地狱了。这问题是在这个地方，是人生的一个起点，正性的起点。所以告诉你，苦是由积来的，累积来的。你用什么来累积？用贪婪来累积，用野心来累积，用不愿意、用逃避来累积，用我们这个不愿意用我们的智慧去解决问题来累积，不愿意用我们的宽容心、爱心，那就会累积。所以苦是由积来的。如果你想灭掉这些苦，唯一的方法就是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是什么？生命之道就是很简单嘛，你把这些矛盾、这些野心、这些贪婪把它摆下来，贪心、嗔怒、坏脾气、贪嗔痴，就是执着，对不对？内心里头有种种的愚痴、错误的观念，把它放下来嘛。傲慢嘛，什么叫傲慢？有的人讲说我一辈子都没有什么傲慢啊，但事实上你不知道而已。我以前一直都给各位讲过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self concept， 自我观念。这个自我观念，如果你把这个自我观念抱得很紧，那你就错了。你以为那就是你啊、哦、别人对我的看法你很介意，别人对我的批评很介意，我的成败你很介意。其实这个介意的问题都是为了我们的平凡的日常生活的那个 self concept， 自我观念。这个中外观念从哪里来的？别人批评我、赞美我，我就通通把它输入电脑里头，最后把它归纳变成我的自我观念。那其实你想想看，那个观念是你吗？不是啊，都是别人的看法、啊、哪是你呢？真正的你是什么？无相的，不是这个东西，是在这个的后头。而我们经常却被这个东西障碍住了，而以为那个就是我。真正那个我是一个没有这些东西的我，是没有五蕴的我，我们等一下会讲的。好，我们讲到这一个，从如来名号讲到了这个生命的最根本的问题，那是第八讲的四圣谛。现在我们要过渡到第九光明觉这个问题，那是我们讲义的第五页。光明觉，光明觉品呢，那么就是第二会的等于是第三品。我们知道四圣谛品是文殊菩萨说的，是不是？文殊菩萨他这个诚信啊，那么透过这个如来的这个法力呢，他开始说法，讲这个生命的最根本的问题。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说就在说完了这个四圣谛以后，佛陀要做结论，要说法。但我们知道佛陀的说法就是用光说法，我们以前都讲过的，佛陀是用放光来说法，佛陀不是用语言来说法。佛陀在这个地方，这里面所讲的佛，在这个华严经里头，这里面所讲的是不是用语言的，是用光的。为什么用光？因为佛陀到最后圆寂的时候怎么讲？我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所以是什么？说完了以后，不是要你每天背他讲的话，而是他最后是开发了你的智慧，是不是？开发了你这个智慧，也让你的生命产生了光，产生了热。今天呢，有一位朋友跟我讨论到今天的教育问题，就讲到说，哎呀，某一个学校 换了另外一个校长以后，那个学校马上就几乎快要垮掉，原来那么好的学校都快要垮掉。他们说那个人冷冷的，怎么会是一个好校长呢？好了，人生的兴衰啊，朝代的兴衰，企业的兴替，我们自己心灵的生活的喜乐或哀戚，它的原因都在哪里？都在那个之间，一念之间的一个转变。那个转变是什么？光。就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有一种光的时候，他就能照亮四周。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光并不是给你一个快乐，光是因为你看清楚了，你就不害怕，你就不逃避，你就知道如何处理，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晚上的时候把门关起来很害怕？哦，买上面还没来嘞，是不是？到底是魔啊、幻啊、鬼啊要来？但有没有？没有。有的话是你自己想的，是不是？如果有人跟你讲，下一次的投资是绝对不知道的，完全没有资讯的，对于投资的这些情形都不知道，现在都没有资讯，也没有办法让你去看，也就是没有光。那么这表示你要去投资的时候，你就很迟疑，你就很懊恼。第二个，光给你温暖，给你力量，给你能源，光啊。所以我们心里头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毗卢遮那佛是一个光明遍照的问题。现在佛两足放光了，我们要注意，今天在这一会里头，佛这一次放光在哪里放光呢？是足轮放光。什么叫足轮？佛站的底下那个地方就叫做足轮放光。什么叫足轮？足轮的意思就是讲基础的意思，基础是踏实的，是稳定的，是我们自己的一生当中，我们自己的信心是够的，我们愿意发展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有自己的一点信心，这就是足轮。也正为有这个足轮，表示我脚踏实地，我能够真正去实践，也是代表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来看看，放百亿光明，如果在我们的脚下足轮呢、啊，能够放百亿光轮，你想想看，我所到之处都是光明，对不对？所到之处踏的地方，说的言说的都是光明。这个光明太抽象了，应该讲说我能看得很清楚，我能够温暖自己，我也能温暖别人。你看是不是？我有自信，我也能跟别人相处得很好，对不对？我能看清楚，我就能知道，我就能够收集资料解决问题，怎么样去克服问题，我不需要逃避，也不需要害怕，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自在了，我们也有福报了。但别忘了，光亮所照之处一定也有缺乏的人，我们愿意把自己所得的也能够跟别人分享一点，我们愿意在感情上给别人一点慰藉而不是占有，这就是情的布施。我们在我们的知识上愿意跟别人分享，就是智慧的布施。我们在整个人情绪上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就懂得安慰别人。如果人跟人之间都能如此，这个心灵的世界就和平起来，这就是极乐。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话。这个光呢，照十方千百亿世界。我们过去讲过，这个法界是重重无尽的，对不对？我们的人生里头也是重重无尽的，就拿你今天来说吧，一会儿在家里，一会儿对先生或对太太说话，一会儿对子女说话，一会儿对同学说话，一会儿对朋友说话，太多了，每一个说话都是一个世界，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世界里头都需要这个光，所以照百亿光，照十方千百亿世界，但也是照了我们心灵世界，也照了整个宇宙的各个世界。我们可以这么讲，娑婆世界里头需要光，极乐世界也是光，东方的二次辟佛琉璃光如来也是要光，只有地狱没有光。地狱为什么没有光？因为心灵的光芒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天界里头也有光，也有光，所以都需要光。地狱当然更需要光，要不然地藏王菩萨到地狱去化度有情做什么呢？就是带着光下去嘛，带着火种下去嘛。我们内心里头如果心里头觉得很忧虑、很忧闷、很消极的时候，要记得 我们不只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还知道佛法本身它鼓舞我们产生力量，这个光就进来了，我们就会蓬勃起来，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在待人处事做任何一件事情上都会比较顺当的，所以就是放光的原因。所以请各位看经文，我引的那一段，百亿菩萨受生，百亿菩萨出家，百亿如来成正觉，百亿如来转法轮，百亿如来入涅槃。这个光帮助我们百亿菩萨受生。我们讲过菩萨的意思是觉有情，对不对？我过去一直以为啊，觉有情哈、啊，在好多年前我学佛，我一直认为觉有情是我从有情，我的感情丰富的感情里头醒觉过来，我不要感情了，我只要觉就好了。我后来发觉我当时的认知是错误的，这件事情从经典里头找到，从师父那里印证到的，就这件事情最重要了。我认为你看百喻经里头这样叙述的一件事情，说有一个员外，他很有钱啊，但是有一天到了一个也是富有人家，发觉啊楼房啊大楼啊处高大人大楼啊处后就遗憾了，很稀罕，对不对？所以住二楼啊，楼房啊上往上头往下看啊，哎呀看得远，对不对？又没有蚊虫，太好了。所以他觉得他希望住二楼，他就想盖一个楼房，就请了建筑师来给他设计。建筑师设计好了以后就动工了，但是没有想到动工的时候啊，这些工人啊照建筑师的蓝图是从地基开始打起再盖第一楼。这个员外非常的生气，说拆掉拆掉，我要你盖的是二楼，你怎么要盖这个一楼干什么东西，跟地基干什么呢？佛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事实上我们人生的一开始的基础就是有情，如果你把有情拆掉的话，根本没有觉可言，你还觉什么？所以菩萨的定义叫做觉有情的意思是什么？是觉打一个圆点，有情两个互相 interact， 它是彼此之间互相的影响着，互相互动着的，所以叫做悲智双运啊。智是觉啊，有情是悲啊，是慈悲啊，是悲心的来源啊，要把这两个呢真正能够双运，这叫做悲智双运啊，是不是？没有错啊。所以我们知道菩萨呢是有情的。我们现在从心理学的角度再给各位复习一个非常重要的深层心理学的问题，你要弄清楚它。我们人生下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是什么？我们第一个发展的是除了我们自己的机体的需要之外，再下来就是情。而智呢是从情里头发展出来的。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呢，我们知道说第一个呢是本我，这个本我呢就是一个人的原欲，他需要什么东西，这个欲需要什么，需要别人照顾，要有安全感呢、啊、要吃饱啊，除了身体的需要之外，就是要温暖啊，要别人的感情啊。所以妈妈只要把它摆在那个地方，一会儿不看它，它就拼命的在那个地方叫，对不对？感情啊，然后抱了它了以后，给它安咕啊安咕啊秀啊秀啊，我秀你了，我听你了，哎，它就叽咕跟你讲话，是不是感情呢？一定是感情。可是在这个感情的互动当中呢，却产生了智慧，慢慢的就产生了智慧。我们有感情，有相处，相处的来往之间，我们就会避免的错误，避免冲突，智慧就慢慢出来了。所以第一层是生理的需要，第二层是情的发展。把情往上发展的时候，它就会到智慧的里头去。但是你要知道，人并不是由生理的需要到感情的需要到智慧的需要分段的，不对。分段的话就是分段生死，就是断绝，就是错误的，就是会断灭。你现在在的时候，你也有机体的需要，对不对？也有感情，对不对？但也有智慧，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最多，再来感情很多，再来这几个东西呢是互相 重叠的，但是要注意这个感情最后呢是要慢慢的提升，提升变成由很基础的一种相黏的爱，一种彼此之间肌肤接触的爱，到了情感的这种爱，由情感的爱会提升到一种博爱，这种博爱最后在提升的时候就是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就是我们华严经的全部精要。所以华严讲气世间，讲友情世间，正觉世间，你讲三世间，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气世间就是你的身体，友情世间就是你的情感世界，正觉世间就是你的智慧的世界。所以华严经一开始讲世祖妙严品，讲宇宙人生的那个主体，宇宙人生的真正的主，你要做得了主的那个主，是这三个世间三个部分融汇而成的，而不是只有一个。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个机体的需要，也没有这个情感的需要，光是那个的时候，他不是在人间，光是只有一个正等正觉，他不是在人间，又何况说西方极乐世界你还是带业往生的哟，还是带着你的一些情以及没有解脱掉的一些种种东西往生的哟，是不是？所以到那个地方一生补处才真正成佛的时候，那是因为在那个地方有阿弥陀佛在那里主化，我们才在那个地方真正完全的解脱入于涅槃。入于涅槃的意思并不是没有，入于涅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从气世间到有情的世间，最后提升到了一个完圆融的那个世间里头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涅槃。但别忘了，一到涅槃的时候，就又必须是完全，他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回向。什么叫回向？化度有情叫回向啊，他并不是堕落，他是一个圆满的佛，他是属于整个的宇宙本体的一部分，但是他呀也变成大慈大悲了，他也变成光跟热了，能帮助别人了。我们要注意这样子。有一位我们同修这样问郑老师，如果有一天我们到极乐世界去，真的看的都是金光闪闪的地板，还那个七重行树，七重楼阁，对不对？那个七八功德水，对不对？七宝池，我觉得那也并不怎么快乐。我说善哉善哉，你懂了。为什么有成愿再来的菩萨，你就知道观世音菩萨是成愿再来的菩萨，大势至菩萨是成愿再来的菩萨，极乐世界再来的菩萨，我们当然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是成愿再来的菩萨，各位今天在这里也是成愿再来的菩萨。所以百亿菩萨受生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你我都是这个是今天此刻当下菩萨受生。为什么百亿受生？因为受佛光普照啊，我们都受这个光，我们心里头一念之间喜悦，一念之间欢耀起来了，一念之间活泼起来了，一念之间我们有智慧了。这个百亿菩萨受生，受生到哪里去？不是受生到六趣里头去啊，受生到菩萨道里头去啊。你看我们多欢喜，所以我刚开始起头的时候讲，想到礼拜五都快乐。为什么礼拜五就在这里佛光普照？你要千万不要弄错，不是郑老师照你啊，是佛光照我们，包括我在内啊。不要把我排挤了，哎，也不要把我丢了，不要把我忘了，我们一会儿通通接受佛光普照。我们今天在这里百亿一起跟百亿菩萨受生，百亿菩萨出家，我们内心里头必须有出离意。什么叫出离意？终究有一天你要死的时候，死那件事情就是出家，对不对？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把你种种的枷锁把它丢掉，能够放得下来，这件事情也是出家。把种种的烦恼矛盾这些东西加在你身上就加，你要注意那个加的意思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屋顶底下是养着猪，对不对？一个屯，这一个家，为什么要保有这个财产，照顾他家才有的吃啊，所以才要全养这些牲口啊。但是这个观念 就变成家。为什么？我必须要累积，我必须要积谷防饥，就变成家。这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久了以后，却我们变成了一种不安全感，对不对？我们似乎呢，远超过了我们这个家要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每天给自己筑一个碉堡，最后呢，把碉堡筑得很厚、很高、很大的时候，就把自己锁在里头，上口气去，是不是？所以意识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家，不是这个地方，除了我们在修道上比丘尼出家的那个出家之外，在家的人也要出家，并不是叫你不要你的孩子，不要你的父母，不要你的妻儿，都不是。出家就是要把你内心里头的种种的那些野心放下来，叫出家。那个野心呢、啊，很麻烦哦。你看哈、啊，如果一个女士跟她的先生讲了，我看你这么老样哎，这个先生，你看他会不会精神崩溃？Freud 跟 Fromm 在他们的精神分析学的资料里头都提过这个问题。如果一个男人被人家讲，尤其被一个女人讲说你写这不老用、啊、那这个人他就会自卑，就会很惨。我想是的。如果一个女人被人家讲说你一点都不可爱，那个打击也是很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一点口德？你要知道十善业里头有四个跟嘴巴有关系啊，不要恶口，对不对？但也不要老是给人家灌迷汤，哦，你足水耶，哎呀，头毛都拢白起来，还敢讲拢无啦？不要这样灌迷汤，那叫奇语，对不对？两舌这边搬来给那边讲，那边搬来给这边讲，哎呀，乱糟糟，不行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呢，要知道这个出这个家的意思是，我们从种种的那些虚妄的东西那个地方摆脱过了出来，因为我们已经变成一种妄的家了。我们要把那个，然后我们才真正的入家，回到了自己家。什么家？看到太太很高兴，看到儿子很高兴，看到父母很高兴，包括父母他在不高兴的时候说你几句的时候，你也能听一听。那就是真的回到家的，那才是真出家、真入家。所以佛法里头一定是出跟入是不二的。为什么叫不二呢？出家里头的在家，所以出家了以后要吃行普渡回来，这是出家众。在家众里头出入是不二法门的。你得看看百亿如来成正觉，当然妙悟皆满嘛，有光就能妙悟皆满嘛。百亿如来转法轮，回向的意思啊，我刚刚讲过了，我们自己心地上真正的成长了以后，我们就会影响别人。你有时候要这么想说，诶，我什么时候能够学得像郑老师这样说法的时候很清楚，又有这么多例子可以讲，能说到生活的层面里头去，那我才能转法轮呢、啊、不对。你有很多的法轮带你转，有时候只是一个打一个招呼，有时候只是一个微笑，一头足之间你都在转法轮。你不要以为老是我这个样子在转法轮，那你就太刻板了。转法轮是每一个人他所需要的法轮不一样，我现在讲同样的话领略都应该不一样，对不同的人的启发都不一样。所以上一堂课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同学问我，他说郑老师你刚刚讲，因为我提到我在中兴大学有一位同学就问我，他为了吃素这个问题跟家里弄得不好，他很苦恼。我跟他讲，我说你把这件事情摆下来，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可以吃素或不要吃素，而是既然他会跟父母亲闹不好，那就不要这个障碍，你就跟父母亲一起吃嘛。为什么？我说你为了吃素让爸爸妈妈很难过，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已经不孝了。普贤行愿里头孝其中之一呢，你去看看佛遗教经里头也是一样， 多数在谈跟孝是离不开的。我也曾经我分析过孝顺的心理学的背景，我讲过的吧。所以这事情最后让了你的父母亲整天在那里办佛法，那你两害相权，我看取其轻吧，你自己承担，你不要让他们这样难过。我说相对的，你那时候你要学的东西太多，不是只有吃素啊，六波罗蜜、十波罗蜜，这佛法《华严经》这么多佛法让你去实践，你不实践，你只实践一个嘴巴，要不要吃素太少了。那一件现在有障碍，把它摆在那边，因为那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其余的你先做。哎呀，你一回去有孝顺，跟父母亲相处得很好，又能够兢兢业业的工作，你父母亲一看，哇，这佛法好，到哪里听来的？华藏讲堂听来的，对不对？那他也要来学佛法了。对这个学生这么讲，可是我们有同学问我，虚云老和尚年轻的时候要出家的时候，他们家里要去把他找回来，是不是？老了以后连他自己的原配啊，那么都希望他赶紧回家，写了一封信，你看虚云老和尚脸谱，他问我这个问题，他说那不是有矛盾吗？请问这里面你能有矛盾吗？或能没有矛盾吗？每一个人因缘都不相同，为每一个人的说法，这就是你说法甚深意。我们要讲甚深意的时候，有一个甚深意，那叫说法甚深意。我等一下再说，它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的。所以我们要那佛的放光，意思就是说，用你的智慧对任何一个人做不同的启发，这件事情就是光明觉的最重要的问题。所以一个老师一定是对任何一个学生所能启发的都是不相同的，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讲这个不是我自己讲的，经法里头清清楚楚我都要交代是从哪一部经来的。所以有人讲说是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是不是从心理学发，不，经典里头有，我们等一下再看。所以这个光就招十方十重法界，也就是说我们周遭的临近世界里头有这么多的世界，这个通通都因为光而怎么样，而提升了，而光明性了。所以十方这个时候佛坐在莲华藏狮子座，那么有十重十方的世界呢，通通都共围绕在这个佛光里头，习以佛神力，十方各有一大菩萨，各以呢那么十刹佛成数的菩萨俱来一佛所，其名曰，这就是代表的菩萨。来的是文殊师利菩萨，刮胡代表信心，觉首菩萨刮胡代表护法心，财首菩萨代表念心，宝首菩萨代表戒心，德首菩萨代表定心，目首菩萨代表愿心，精进菩萨代表静心，法首菩萨代表不退心，智慧菩萨代表慧心，贤首菩萨代表回向心等十菩萨。这个十菩萨代表了实性。什么叫做实性呢？它是用十种智慧建立的信心。而这十种智慧是什么？就是信、护法、念心、戒心、定心、愿心、静心、不退心、慧心、回向心。这个东西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一共前面的十字，我们在这个如来名号品的时候讲过十字，而这个十字就是这十位菩萨。所以信心产生智慧，这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一尊菩萨代表的信心，又代表的智慧啊。那么好，我们现在今天的重点就在这里了。因为这十尊菩萨代表的实性，就是代表光明，代表的信，代表我们真正的信心，是不是？这个信心呢，造了十重世界。这个十重世界是在于娑婆世界之外，一重一重的往外延伸，不断的延伸出去。他举十重，我们讲过《华严经》里头讲的十重的意思是指的是十，是指无尽无量的意思，就是广袤无垠的一个法界。那么它称为十重， 十重代表十个范畴，这十个范畴在叙述的佛光的意思。所以现在各位，我顺便解释，佛光山为什么称为佛光呢？就是因为光明绝品这个地方，因为每一次每一会的时候佛陀都放光，指的是指这个佛光。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一品里头讲光明觉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指光明，对不对？因为光明而我们能才能觉的，有这个觉的时候呢，它造十重世界，这十重世界代表着无尽的世界，也代表着我们十重心灵，无尽的心灵生活的内容，也就是代表着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生活的内容。那我们看看这十重里头啊，每一重的世界，那么它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在经文里头它还告诉我们，第一重造的呢，第一重的世界呢，它主要的在表示的东西呢，就是它所说的法呢，是在说菩提超情的问题。菩提超情，因为有了佛光遍照以后，文殊师利菩萨呢，文殊菩萨呢，文殊法王子，为什么叫法王子呢？因为他乘着佛的威力呢，佛的启发来说法，所以他就像是王子一样。那以前的语言呢，因为以前有王子，现在没有王子了，所以现在你要不要称为王子，那随你说了。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位法的传递者，那就是文殊菩萨，因为他的智慧第一呀。那么他呢，由人来说法，那么而且呢，十方诸佛都同时发声。那么他发声讲的话是讲什么？第一重世界所讲的话呢，最主要的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就叫做菩提超情。这个话不是我讲的，是成观大师在他的书里头，唐朝他所讲的叫菩提超情。但菩提超情是什么？在这一段话，在整段话里头，我们把它了解消化过以后，我用现代的语体文呢来说它，一个给它一个名词呢，叫做情感的提升，这就是菩提超群超情。因为我们都有情感，对不对？我们要做菩萨就要觉有情，是不是就要把感情能够提升出来？我们得注意这个问题。人类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它应该是不断的成长才行，到最后机体身体的东西会衰败，但是它的精神世界会越来越成长才对，感情也应该是越来越丰富才对。那么我们看看，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是从 perception 来的，知觉，对不对？我觉得有知觉来的，可是这个知觉有好有好有不好，有舒服不舒服的时候，在这个选择之间就产生了有感，这个感会提升跑出来，变成我们的感觉世界，我感觉的舒服或感觉的不舒服，对不对？那么你看看，我们是一个人，一个小孩子被拥抱的时候，他就觉得很高兴，对不对？最后我们现在碰到一个人的时候，握握手，哎呀，我今天跟一个大人物握握手，我好高兴。跟谁？哎呀，跟李总统握过手，我很高兴。跟克林顿握过手，很高兴。有人说我跟郑老师握过手，很高兴，但是并不稀罕。他们觉得要跟李总统握手才高兴，对不对？但事实上不需要这么说。我们平常坐在附近的自己同修之间，不相信你们彼此回首看一看，笑一笑，你就觉得很高兴。你坐在这里回头看看，哦，你也常来啊，哎，你住哪里啊？内心里头就觉得很多的温暖的感觉，对不对？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等于是像我们被抚爱了一样，起先是该安姑安姑他才会高兴，以后不要兜他，就跟他讲安姑安姑，他就很高兴了，对不对？起先小孩子给他摸摸头，他觉得受到爱护，对不对？大一点的时候拍拍他的肩膀就行了，你再摸他头，他反而不高兴。当然有一天长大了以后呢，你只要跟他笑一下啊，他就好高兴了，对不对？所以他是不断的提升，就变由知觉的东西变成感觉的东西，感觉提升到感情，有感情提升到精神生活，就产生智慧，由智慧产生了万德庄严。所以 Freud 在精神分析学的理论里头，他特别也讲，就是我们是从本能的利比多慢慢的成长， 从 perception 到 feeling 到 affection， 然后最后我们才真正的进入了我们有智慧的那个领域。所以自我这个部分要注意，在精神分析学上，这个自我这个名称哈，它的英文的原始的名字叫 ego， 这个 ego 不是 self， 不是自己，不是我们一般讲那个自我，它是把人格其中的一部分称它叫自我，而这个自我是理性的根源。我们的理性是在我们的生活感情经验当中，我们处理种种事情的当中之间不断的丰富，不断的成长。所以你要注意，受多一点苦，多帮助一点别人，自己愿意多付出一点代价，给做一寡，把人歪走，让 QQ 来走，这个时候我们的 智慧就会不断的成长，就是这个原因啊。有的人啊，哎呦，秀咖秀气，对不对？叫我给准时了，免讲哦。那他最后他的智慧就开展不出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看，有的年轻人，你叫他做什么，他要做什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什么事情我都很认真。有时候像乡下啦，办个婚拍俗啊，哈，什么婚拍俗啊，婚丧喜事都叫婚拍俗哈。哎呀，去的时候。我最好，我很好养狗，是不是？哦，要写个什么东西啦，他可以做什么跑腿啦，我马上就去，然后就跟他叫我养狗，是不是？所以人家愿意跟我做朋友，是不是？那所以呢，我要做水果生意的时候就很简单了，我跟他讲好了，我明天呢，你把他带到宜兰的时候，然后你就卖给我就好了。他最后他跟我讲说，你晚上下课回家就到我家里，就把他接回去你家，你早上带出去卖，不就解决了，也不必先付钱。所以你看多方便，人变成彼此之间可以了解，他就会提升一种慈悲，提升一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提升一种彼此之间互动的法则， ego 就会越来越好。所以 ego 是这样。